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欧盟专员要求 TikTok 全面合规，否则严厉制裁。七国集团峰会，日本领衔团结援乌抗中。
日韩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已经恢复正常了，其实很像是亚洲版的北约。
回国被称双面间谍判无期，爱国侨领何以两头受气？李浩石的笑话辱华了吗？被阉割的中国单人脱口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我们请宇宙介绍国际新闻。首先，七国集团峰会发表声明，力挺乌克兰，要求俄罗斯立即完全无条件撤军。宇宙。
是的，陆阳，正在日本广岛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的领导人星期五5月19号在会议的第一天就乌克兰局势发表联合声明，严厉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这个主权国家发动的非法毫无道理及无端的侵略战争，重申要与乌克兰坚定地站在一起，全力支持乌克兰抵御侵略，并且追求全面正当和持久和平的立场。那么出席这次峰会的七国集团国家元首呢，包括美国总统拜登以及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以及一些特邀国家的元首或者政府首脑。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也应邀于星期天峰会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参与峰会。陆阳。
那么泽连斯基将前往广岛开会之际，俄军再次以导弹袭击了乌克兰。泽连斯基在沙特阿拉伯参加阿拉伯峰会。宇宙。
泽连斯基挺忙哈，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巴赫穆特的激战中陷入了僵持，之后呢继续对乌克兰多个城市发动空袭和导弹攻击。而泽连斯基说呢，他星期五抵达阿拉伯联盟峰会的主办国沙特阿拉伯，那这次访问呢事先没有宣布他有机会向这个地区发表讲话。那这些领导人呢在支持基辅方面远远不如乌克兰的西方盟友那样团结一致。此外呢，参加这次峰会的还有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而他呢是俄罗斯的亲密盟友。陆阳。
接下来，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下个星期呢访问美国，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下星期访华。宇宙。
是的，陆阳，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星期四做出了这个宣布，他并且说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将和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会谈。路透社说，刘鹏宇呢是在中国大使馆的网上记者会做出上述宣布的。此外呢，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下个星期访问中国，寻求经济和外交援助。美联社说呢，这显示出俄罗斯在寻求经济和外交支持方面更加依赖中国。陆阳。
那么欧盟方面，欧盟专员要求 TikTok 全面合规，否则呢就严厉制裁。宇宙。
好的，陆阳。那么路透社报道说呢，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专员蒂埃里·布雷顿星期五呢与 TikTok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周受资通了电话。那么布雷顿说呢，他告诉周受资说，就目前而言 TikTok 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比方说在内容审核方面要更加的严格，要避免过度行为，还要确保数据的安全使用，特别是我们孩子的数据资料。陆阳。
那最后呢，我们看伊朗。伊朗处决了三名与阿美尼抗议活动有关的人士。宇宙。
是的，陆阳，这次处决行为呢是发生在星期五，据称呢三个人被判在去年玛莎阿米尼被拘留期间死亡而引发的抗议活动中对伊斯兰共和国安全部队实施暴力，罪名呢是与真主为敌。此前呢已经有四个人因为同样的原因被处决。去年9月16号，22岁的伊朗库尔德人阿米尼因为涉嫌违反严格的女性着装规定而被捕并且死亡。后来呢，伊朗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全国抗议活动。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国际新闻。接下来关注 围绕中港台的最新新闻，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与您分享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首先，中国中亚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8号在峰会上抛出中国和中亚五国合作大计，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包括建设基础设施、促进经贸关系以及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习近平说，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策动颜色革命，保持对三股势力，也就是恐怖主义、分离主义、极端主义的零容忍。他强调，要破解地区安全困境，携手建设一个远离冲突、永慕和平的共同体。六国元首确立了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以后每2年举办一次。英国前首相特拉斯5月19号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双方都表示期待台英双方关系能持续扎根发展，并共同对抗威权政权胁迫。特拉斯致辞时表示感谢蔡英文及台湾政府团队的接待，他说台湾经济成就让他印象深刻，经济增长非常强劲，在关键产业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提到两岸关系时，特拉斯说，尽管面临中国威胁，在蔡总统勇敢的领导下，台湾仍达到如此成就，更让他印象深刻。特拉斯说，台湾的成就是需要被保护的，国际社会及自由民主国家必须支持台湾。两岸关系，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5月19号表示，从即日起恢复旅行社经营台湾居民来大陆团队游业务。台湾交通部观光局长张锡聪同一天表示，虽然乐见，但是希望双向同步开放而非单方面。另一方面，台湾外长吴钊燮5月19号痛批推特的老板马斯克最近针对北京试图吞并台湾一事所做的发言，强调民主自由的价值应该高于金钱的价值。马斯克5月18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夺取台湾是中国的既定政策，而且世界应该严肃对待中国的表述。马斯克甚至认为此事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涉及多起港版国安法案件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提出诉讼，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法院颁令中国全国人大释法，不影响他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欧文，并且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香港入境处拒绝向欧文发签证的决定。香港高等法院5月19号驳回申请，认为人大释法与国安法同时生效，香港法院在限制上无权监督国安委。另一方面，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中国维权人士吴干5月18号刑满获释，此前他被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8年。吴干的父亲徐孝顺星期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吴干出狱之后已经回到厦门家中，由妻子照顾。徐孝顺表示，由于吴干出狱，他的老家门口已经遭到警方的布控，并且增加了巡逻。中国当局最近针对美国咨询公司采取的一连串突击搜查行动，在业界引起了明显的寒蝉效应。路透社5月19号发表的独家报道说，美国企业尽职调查公司美思明集团在香港的职员已经开始撤离。路透社引用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最近2个月，鉴于中国警方调查的不确定性，公司为了保证员工的安全，安排了撤离行动。今年3月，美思明北京办公室遭到中国国安的搜查，5名中国员工被拘留。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回国被称双面间谍，判无期，爱国侨领何以两头受气？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两国抓间谍行动不断升级。最新案例显示， 一个长期亲北京的华人组织在美国的两个地方负责人分别在美国和中国遭遇牢狱之灾，其中一人被美国司法机构以外国政府代理人的罪名起诉，另一人被中国法院以间谍罪判处终身监禁。这两个负责人都属于高举反毒促统旗帜的组织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这引发了亲北京侨领如今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处境的讨论。请听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好的，陆阳。方冰的报道说，5月15号，中国苏州中级人民法院宣布，拥有香港和美国双重公民身份的78岁男子梁成运被以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万元。这个法院说，梁成运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早在2021年4月15日已经被当局采取强制措施。梁成运是美国德克萨斯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而在此前的5月4号，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公民梁立堂，指控他在2018年至2022年间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向北京当局提供反中国政府异议人士的照片和信息，并且组织针对亲民主异议人士的反抗议活动，还向中国公安部门提供潜在招募名单。梁立堂是美国波士顿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共同会长。方冰的报道说，尽管都是两国政府抓间谍的案件，但是一个是有证据有程序公开透明的，但是另外一个只有结果没有过程，没有犯罪事实。美国资深中国法律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政府说违反了我们国家安全，那么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宣布为间谍活动，而美国的间谍法更加详细。正如我们看到的对马萨诸塞州两案的报告，里面有根据某项特定法律做出的非常详细的指控，但是在中国我们唯一知道的是此人已经被判无期徒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与此同时，美国所有主流媒体几乎都报道了梁成运因为间谍罪被判终身监禁的消息，但是至今内容都没有超出中国简报的公开报道。华尔街日报说，梁成运在休斯顿的一位朋友说，在一些问题上梁成运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北京方面是一致的，比如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名朋友说，梁成运过去曾经与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有联系，他说梁成运之前一直参与江苏省的慈善工作，以前还为音乐家组织过中美之间的文化之旅。那么作为亲北京的侨领，梁成运何以成了中国当局要判其终身监禁的间谍呢？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
The severity of the sentence makes me think that Beijing believes it has great proof that this man.
对梁成运判决的严厉程度，让我觉得北京认为他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人是双重间谍，他似乎在美国是在为中国政府的事业工作，他肯定也被指控为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或其他美国机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惩罚会如此严厉的原因。
And that's why the punishment may be so severe.
而孔杰荣对梁成运有可能是双面间谍的另外一个推断依据是，美国政府至今没有就这个案件抗议中国对梁的不公正对待。他说，美国并没有表示要把这个案件归入不公正起诉的类别，所以美国政府的反应似乎助长了沉默，而这种沉默似乎又助长了这个人很可能是双面间谍的推断。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分享方冰的报道。回国被称双面间谍判无期，爱国侨领何以两头受气？休息一下，请听综合报道。李浩石的笑话辱华了，被阉割的中国单人脱口秀，请不要走开。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拖到一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了，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些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脱口秀演员李浩石因为一句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笑话段子，不仅遭到无限期的封杀，还被处以近1500万元人民币的高额罚款，让中国的说唱娱乐圈顿时陷入整改愁云中。李浩石受到的严厉处罚引发海外喜剧圈人士和网友的热议。下面分享一篇相关的综合报道。先简单回顾一下事情的经过。知名脱口秀演员豪斯，本名李浩石，在5月13号的两场演说中说了两段野狗追松鼠的笑话。他形容这两条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引发现场观众阵阵笑声。不过其中一位观众不以为然，还透过微博举报称这个破梗侮辱了人民子弟兵。这八字金句原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解放军的训练要求。北京市文化总队经过两天的调查之后，于5月17号认定该演出有严重侮辱人民军队的情节，除了罚没巨款之外，更责令涉事演员和所属的上海效果文化传媒公司无限期暂停在北京等地的演出。李浩石脱口八个字换来高额罚金，还赔上演艺生涯，更可能拖累母公司效果近40亿元人民币的估值。对此，中国网民一面倒地附和官方处置。微博相关新闻下的数万则留言中，不乏有罚轻了或追诉刑事责任的声浪。只有极少数的网民表态同情，并说罪不至此。包括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胡锡进也曾发文称：“人民解放军的荣誉受到挑战了吗？我觉得没有。”美国洛杉矶的喜剧演员乐乐法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李浩石的笑话梗根本无涉侮辱。”乐乐法利说：“
最早发那条微博的那个人才是最辱华的，因为是他替中国军队对号入座，是他想出那样的一个联系。”
台北一名为 DJ Howard 的知名喜剧制作公司萨泰尔娱乐共同创办人谢正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脱口秀演员本就是富贵险中求，需要拿捏玩笑的分寸，为自己的言论负责。”谢正豪说：“
喜剧至少某部分的喜剧一定是建立在挑战这个社会的底线跟冒犯的边界上面，这就代表了你有可能会冒犯到别人，而且别人可能会不同意你的想法，甚至会想要攻击你。”
这不是中国脱口秀演员第一次遭到当局打压。今年2月，与脱口秀演员王岳池有关的内容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遭到了审查，疑似是因为他在美国的表演中批评了中国当局的政策。脱口秀演员孟川的微博账号也遭到禁言，网络上流传的截图显示他去年在白纸运动抗议期间对南京传媒学院的抗议学生表达了赞许。对于李浩石被封杀，有博主指出，中国应当出台具体的规定，让脱口秀演员明白哪些内容不能说。不过一条受到许多点赞的回复指出，没有审查制度就是最大的审查制度。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与您分享的是综合报道。李浩石的笑话辱华了，被阉割的中国单人脱口秀。休息一下，请听连线对话。七国集团首脑峰会，日本领衔团结援乌抗中，辅以经济安保要点突破，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23年七大工业国家集团领袖峰会5月19号在日本广岛登场。专家认为，
为了使国际关注中国在东亚造成的威胁，日本在支持乌克兰方面表现出积极的领导态度，并联合七国集团、台湾、韩国等在经济安保上要点突破，强化民主阵营对抗中国的经济力。请听宇宙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
向凌，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日本支持乌克兰的直接动力是什么？且不说这个价值观什么的。
是的，宇宙，这一次岸田内阁在支持乌克兰以及对于中国有关的这些议题上面，确实让大家有些吃惊哦，这超出了红池会他们本来给大家的印象。关于这一点呢，前美国的驻日的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的副部长罗伯特埃尔德里奇博士啊，他表示说，日本其实在战后就一直非常努力的在做多边外交，因为这样子呢，可以在这个对于印太区域内不守国际秩序的这些国家施压的时候，同时去避免日本直接和这些国家产生冲突。那虽然说，日本已经是第七次主办这个 G7 的峰会了，但是岸田内阁他这次的表现呢，超越了这种日本以往的承担意志啊，他在这最重要的那个俄乌战争以及在中国议题上面是非常主动的发声。埃尔德里奇博士是这么说
：By hosting it in the region, it place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n the instability that China plays in the region.
他说，透过这次日本当东道主来主办这个 G7 的领袖峰会的机会，他也让国际更加的注意到啊，从这个乌克兰引过来中国在这个东亚区域内造成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包括在南中国海、台海以及东中国海。埃尔德里奇博士他说，台海局势从去年八月开始就更加的严峻了，那岸田就更积极的在国际间强调，今日乌克兰就是明日东亚，拼命的就呼吁国际重视台海问题，作为将在这一次G7 看到的成果。
那事实上呢，就是日本就是想避免他，因为他说了今日乌克兰呢可能就成为明日的这个东亚，那么他想避免这一点。那与此同时呢，刚才你也谈到这个台海局势的问题，那么日本也讲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呢面对这一系列的险峻的局势呢，日本现在在如何的强化工业化七国组织来维护这一带的和平呢？那么还有就是日本和台湾方面又是怎么看美国的立场呢？
是的，宇宙。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的教授蔡习勋他认为呢，岸田文雄他继承了前任，也就是这个安倍首相还有菅义伟首相所处理台海问题的路线，而且他还跨出了一大步，就是他近期也非常努力的在改善这个已经僵持了五年以上的这个非常不好的日韩关系，这样就更有助于在第一岛链民主国家的这个统一阵线。
在台海问题方面，我认为岸田旗帜是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台湾海峡的和平与安定的重要性。
所以说呢，蔡习勋教授他认为啊，韩国现在归队了，这是一个强化日美韩三方合作，然后大幅改变这个印太地区势力平衡的一个相当好的机会。那除了这个七大工业国 G7 以及欧盟国之外，澳大利亚、印度、韩国还有越南等等，还有比如说太平洋国家、非洲国家，这些有一些领导人也以这个观察员的身份受邀出席。那岸田文雄其实在五月初才刚刚自己到了首尔去亲自邀请尹锡悦出席这一次的这个 G7 广岛峰会，而且呢他们在这个举办广岛峰会的同时也计划场边会，就是在5月21日的时候连续举行两场日韩高峰会，还有日美韩三方高峰会，预计将会讨论这个三个国家的安全防卫方面的合作议题。好的，宇宙。
向凌，那么很显然的，我们看到呢，日本是通过这个工业化七国会议呢，来强化三方的关系啊，就是日美韩之间的关系。那么三个国家的关系强化之后，会如何的改变这个区域势力的平衡呢？
宇宙，这会相当大程度的去改变在印太区域的势力平衡 蔡其勋，他说日本国民从民调看来是非常乐见于岸田文雄他这么致力的改变日韩关系，我们看到他的支持率就一路攀升了，自从他这个跟韩国的穿梭外交重启之后，所以未来韩国在东北亚的安全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蔡其勋教授这么告诉我，
日韩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已经恢复正常了。岸田首相于5月7日首尔的日韩共同记者会上也开始调整过去以美国居中当和事佬的日美韩措辞，改采用象征日韩和好的日韩美，其实很像是亚洲版的北约。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预估啊，在这次的广岛峰会之后呢，日美韩他们会在情报共享以及台海局势的安全这些领域上更加深化合作，那也可以预估啦，当然就会对中国造成不小的压力。宇宙，
感谢宇宙与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连线对话。七国集团峰会，日本领衔团结援乌抗中，辅以经济安保要点突破。休息一下，与您分享报道。防机敏信息出海，中国下一波恐严打审计和法务外企，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近期突袭多家咨询顾问美商，还将咨询业龙头凯盛荣英视为境外情报机构帮凶。观察人士分析，这是中国为严防机密和敏感信息出海再筑防火墙的手法，因此除境内咨询业之外，下一波可能会严打四大跨国审计公司及其他在华运营的法务外企。下面分享一篇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相关报道。继美思明治集团、贝恩公司等美商之后，凯盛荣英成为中国国安机构的最新侦办对象。中国央视5月9号报道，中国国安机构指控某西方国家为遏制中国，借助在华咨询业窃取中国重点领域国家机密和情报，尤其拥有上千家客户的凯盛荣英沦为境外情报机构的帮凶，聘雇超过30万名中国国防军工、金融货币、高新科技、能源资源和医药卫生等重点行业的中国专家来搜集情资，其中2名中国专家为了换取高额报酬泄露国家机密已经被判刑。对此，旅居美国纽约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铿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搜集情资是顾问公司的本业，以协助有意对华投资的公司了解中国的市场和经济以及在华客户的行为等商情。但是当中国现在将这些资讯都视为不能透露给外企或外国政府的机密和敏感信息或国安事件之后，自然就会升高对咨询业的严查，以防机密和敏感信息出海。郭荣铿最近刚成立跨国智库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并针对中国相关的供应链和商业风险提出分析报告。他说，北京早于2021年中旬就升级对机密和敏感信息出海的重视，当时中企网约车龙头滴滴出行刚刚在美国上市，北京随即出手整改，背后就是担心道路数据等机密和敏感信息流入美国政府或监管单位手中。他预测，中国对涉及机密和敏感信息的行业整改不会仅止于咨询业，未来可能会锁定并严打在华经营的四大跨国审计公司以及其他外国法律事务所。郭荣铿说，
We will also see all the international auditing firms being pushed out of China.
我们将看到这些跨国审计公司被逼出中国之后，跨国法律事务所将是下一个被锁定的对象，尤其是那些提供企业咨询的律所也将被迫离开中国，因为中国是法律服务领域，涉及国安。郭荣铿批评，极权国家如中国一向将国安问题无限上纲，再加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于2017年就宣誓要打赢一场对外的资讯信息战，因此即便中国早有法源可以惩治其眼中的危害国安分子，4月底仍进一步会政增修反间谍法。 在7月1号正式生效，而且扩大适用之后，其对境外情报机构的国安管制将全面的紧缩。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